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我相信你仔细去读腓立比书这四章圣经，你从它的每一个小的篇幅当中都可以看到保罗充满了喜乐，好像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夺走保罗的喜乐。用我们喜爱的我要小说来讲，保罗好像孤独求败，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把保罗打败，他总是能够讲述他身处任何一个环境都能够在主里欢喜，而且是大大的欢喜。那么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保罗在经历四种的处境，这种处境很容易把人的喜乐给夺走。第一种是保罗他有牢狱的苦难，牢狱的苦难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并非是因为保罗他个人犯了什么罪，触犯了什么法律，或者是在罗马的政权之下是一个颠覆政权者，都不是，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他深陷牢狱中。而且这个牢狱中间他能不能确定是否被释放或者是否被斩首，这个都是不确定性的。那第二个苦难是保罗被囚之后，有一些恶人对保罗进行诽谤，他们是借着这个福音的缘由增加了保罗捆绑的苦楚。他们传福音不是为了爱主，为了嫉妒为了自己的荣耀他们去做这件事情。还有人透过这种传福音的方式让保罗的苦楚加增。保罗还有第三样的苦楚，就是他肉身活着。我们要知道保罗的肉身活着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很多基督徒在想我们信靠基督肉身活在这个世上肯定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还是保罗，他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几乎都充满了各样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家人的误解，包含教会有一些人对他们的攻击反对，还有不信者对他们的控诉，甚至把他们下到监里面。他们每一天都是活在风口浪尖上，他们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一帆风顺。所以保罗肉身活着此时此刻来讲并不是要舒适，而是在监狱里肉身活着。对保罗来讲，如果活着是一件好事，可是对保罗来讲活着却是一个不幸，因为这个活着有可能被永远的囚禁，有可能短暂之后就会宣判死刑。所以这个活着对保罗自身而言肯定也是一种不幸和困苦。那保罗说他死了就有益处，因为保罗有可能也会在罗马的法律之下被判于一种刑罚，就是以殉道而结束他的生命。因此你看到保罗在短短这段经文当中不仅有牢狱之灾，有人对他的诽谤，保罗还需要在肉身活着面临牢狱之灾，还有可能生命就在此终结。禁闭有这么多的苦难围绕保罗，但是保罗依然怎么讲，他说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没有因此而失去喜乐。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非常脆弱的，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把我们的喜乐给夺走，任何一个人就可以使我们所盼望的破灭，我们就不知所措，就不知道如何来面对生活。任何一个小的变动就会使我们变得忧虑不堪，我们不知道明天当如何但是那么多困苦围绕保罗的时候，保罗说我就欢喜而且大大的欢喜。但为什么他越欢喜呢？保罗他指出他欢喜的理由，二十一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是保罗喜乐的秘诀，这种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谈到喜乐，我想获得 喜乐方法有很多，我们并不排斥有些方法可以使我们变得快乐，比如说遇到好的朋友，遇到所谓的知己，遇到好的事情，我们出去旅游，然后我们吃点美食，我们相信这些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带来满足，带来内心的欢畅。但是保罗讲到最根本的是什么？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话是告诉我们，真正使一个基督徒获得喜乐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这种喜乐是患难困苦所不能够夺走的。我相信在基督之外，很多的喜乐是可以被替代的，甚至可以被取消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了美食，你的喜乐可能会消失。如果你的环境足够稳定，你是喜乐的，但是环境一旦不稳定，你就会变得愁苦。所有的都可以被替代的，它能够带来喜乐，当它消失的时候，同样会带来忧愁和焦虑不安的状态，马上会充满临到我们。那保罗说，我为什么喜乐？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不单是一个敬虔的表达，同样也有可能因着一些人错误的使用，也会称为一个危险的表达，就是进入异端的思想当中。如果一个足够敬虔的人有足够全部的真理，这句话对他来讲是有益的。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真理不明确，他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敬虔，有可能会让他失去真理为他来作证，他会进入异端错误的行列当中。那么谈到这句话，我们会说这是保罗，不是我们，我们和保罗不一样，然后你和我也不一样，他和我也不一样，某人和我也不一样。这句话不能够放在所有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今天人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准则，都在坚守自己的观念，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然后你是你，我是我，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强加在我的身上，我也不把我的观念强加在你的身上。这个好像是一个自由主义之后很不好的一种现象。我们也会认为21节这句话只归于保罗，或者只归于一些少数人，而不能归于我，因为我和保罗不一样，我没有大马色路上的经验，我没有像保罗一样的呼召，我不是使徒，我也不是这样的伟人，我就想做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基督徒，我不想成为什么伟大的人。所以这句话请你不要放在我的身上。其实我想不仅各位这么想，其实每个人都这么想。如果有人告诉你当这样行，你会说啊，你不要这么讲了，因为我不是他，我不需要像他一样。很多人都这么去讲，你不要用真理去来要求我，因为真理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会这样的理论会出现，我们有这样抵挡的心，让上帝的真理能够全面的进到我们心里面，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基督徒谈论的时候会说，那是他，那是另一个人，那是某某人，请你不要把他的生活放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圣经并没有把某个人生活的经验放在我们身上，圣经也没有把另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必须强加在我们身上，而圣经让我们去遵守，让我们去遵从的往往是神圣的，往往这些经历几乎是很多基督徒所共有的。当然保罗有些经历你我不能有，就是保罗上三层天你不能有，对吧？保罗去不，你不说我也要去，这个经历并不适合我们啊。过去有一本书叫《灵花》啊，这本书几乎很多内容如果用胡说八道来讲有点过分，但是不用胡说八道来讲有点说不过去哈。这本书后来是被中国官方的出版，叫灵花，应该买不到了哈。是讲到圣弗兰西斯他那个群体各样的见异象，然后那些修士们到达了天堂，然后看到这个玛利亚，然后有天地的一种丹药，讲的神奇的经历哈。这本书几乎纯粹的胡说八道。那我想说的是，保罗在福音里那个共有救恩的经历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的，但保罗有一些经历你我不可以去经历，就是保罗上三层天。你说我可能也去过，我不反对你去过，但是我想说 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这些通有的经验，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的，没有例外的。保罗在罪里的那种挣扎，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基督徒像保罗一样都需要觉悟，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因为只有耶稣的义才能使一个人被称义、被赦罪、得到生命，这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体验和经历的。保罗因着基督有盼望，也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的。但是有一些经历不需要让每个人都需要有，但是在福音里面这个共有的这个可以说具有大公性的所有的福音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因此二十节，每个基督徒都不能置身事外。我们很容易把保罗的经验放在一些人或者特有的人，但是却不能放在所有人身上，这是个极大的试探，也是个极大的误区。那么这句话至少有两个误区我们需要排除。第一个误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观念，我明白这个观念了，我就能够像保罗一样拥有喜乐，而且可以大大的欢喜，我的喜乐谁也不能够夺走。我想说这里不是一个经验，这是一个神圣的教导，当然也是一个经验，但这个经验不是我们所认为普通的经验，不是一个普通的观念，它是真理所带来的一个观念。如果你明白一个观念可以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想这个观念本身就很伟大。可是这里不是一个观念，这里是一个鲜活的事实。保罗为什么说我活着就有基督，死了就得益处？因为保罗真正经历了基督为他死，他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对基督感恩，为基督而活。这不是一个观念所产生的结果，而是一个事实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个事实透过真理所传讲给我们的，就是保罗真正明白基督为他而受死，他也真正在以感恩的行动来回应他要为基督而活。而且保罗之前是一个曾经抵挡基督的人，极力迫害神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蒙到基督的呼召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一个事实。福音征服了罪人，同样罪人被福音所征服，而这个事实就塑造了保罗今天他的表达和今天对我们要说的话。因此在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观念，也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塑造了保罗，那个事实改变了保罗，那个事实使保罗从逼迫者成了拥护者，从一个敌对者成了一个跟随者，完全是事实所带来的。因此如果你把基督教者视为一个观念的话，我想就忽略那个事实，基督为你我死而复活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带来另一个事实，就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他必然要为基督而活，才塑造保罗这样的表达。另外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把这个经验视为保罗他个人的经验，我想这样的一种危机不得不把它剔除掉。我们知道在天主教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把人分为两等人，一个是比较属灵的群体，一个是世俗的群体，而这两个群体他们中间好像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和保罗之间进行一个划分，那是使徒，那是传道人，那是福音的使者，福音的执事，我不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所以这句话只留给特殊的人，而不留给我这个普通的人。圣经是绝对谴责这种观念的，因为福音不是只给一些人，是要给教会里所有的蒙恩的基督徒，而每个基督徒所领受的福音真理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差距。我们相信基督徒之间它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不是福音的差异，可能是呼召的差异，可能是恩赐的差异。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读以弗所第四章，都可以看到职分呼召是有差异的，恩赐是有差异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在身体上它是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功用，但是 我们要明白，在福音的领受上没有差异，福音对我们的更新上没有差异，我们对福音的回应上也是没有差异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都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罪都得到赦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明白一个事实，他为我们舍命。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需要显明这一点，这一点是不需要任何的划分，也不需要任何的区别对待，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置身事外，我认为保罗领受的福音比我更多，存在这种可能性，保罗对福音真理的全备性一定比我们更全备，但是保罗认识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与他的生命有益的这个事实，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他为我们受死，我们的过犯被得以解决，都是因为他的复活被称为义，这个没有差异，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保罗还告诉我们说，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应该没有区别吧。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是保罗还是你和我，都是新造的人，无论你的知识超越常人，还是你就是个普通人，可能没有受过教育，都没有影响。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后来又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为我舍己，这也是事实。难道基督只为保罗死吗？不是，他也为我死，他也为你死，他也为每一个父所拣选的人而死。这些所拣选的人各有不同，不同的姓氏，不同的血缘，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经历，这些都没有差异，但都有差异。但是事实是，基督爱他，为他来舍己。保罗还告诉我们，我也是那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这个劝勉不是针对一些人，是针对所有被定罪又被称义的人，都应该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这个是没有差异的，一点差异都没有。所以每一个被上帝称义的人，他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不再属于自己，为他而活，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吧。所以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呢？有谁认为自己不应该在耶稣基督里为他而活呢？应该不是。保罗后来又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你看保罗经常使用我们这个复数，这个是指保罗和当时的教会，也可以指是使徒和普世的教会，都应该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我们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人面对福音事实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必须依赖主的死，必须依赖他的复活，我们才能够得救，这个是没有差异性的。因此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逃避21节在我们身上的应用，它不仅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足够的经验，告诉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此。而这句话对基督徒又是一个严格的区分和最彻底的检验，因为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讲出这句话来，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是他喜乐的原因。我们不是要找保罗为什么喜乐吗？保罗不是看到他可能被囚之后还会被释放，保罗不是看到这一点。对保罗而讲，他是在被囚禁一段时间，还是后来被执行死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他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重要的是他不再为自己而活，重要的是他愿意在基督对他的引导之下完全的顺服，这个是保罗他心中的期待和他要讲出来对我们所说的话。换句话而言，每一个基督徒的特征都应该像保罗一样告白，我活着就是基督，不等于你我就是基督，而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你被基督的 福音所充满，你被福音所掌管，你也爱这个福音，你要处处代表基督，为基督而活，你要处处荣耀基督，这个就是活的，就是基督。不是说你成为小基督，不是说你成为一个基督的那个联合者或者天人合一，都不是的，而是说你明白了那个福音的事实，你也被那个事实所充满，你以感恩的心去尊荣这个事实，尊荣耶稣基督，去回应他，你总想着为他而活，为他而死，你总想着讲述他，谈论他，你总想着让他的名在你身上为大，这就是我活的，就是基督。这不是一个人特有的，也不是某个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特征。什么叫最基本的？就是它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它不需要特别的头脑，也不需要特别的经历，也不需要特别高深的神学含义修养，都不需要。只要你已经被重生，能够听懂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应该活着就是基督，你就应该像保罗一样去告白这一个事实。其实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就是完全完全忠于基督。我们在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活着，很多人都在告诉我们怎样活更好，让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想过去我们也探讨过如何让人生更加具有意义，我们东奔西跑，我们各样的探寻，我们各样的尝试，我们最后发现生命好像没有意义，就认为生老病死就这样去结束了。其实对生命的探寻不只只有我们，我们看到在保罗那个时期也有哲学家在探讨生命的意义。保罗在传粉有两大禁忌，哲学的禁忌，一个是以比鸠鲁主义，一个是死多哥雅主义，两种主义都在探寻人生的意义。我们也在探寻，我们也在探寻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也在用最普通的方式解决人生意义，就是吃喝玩乐啊，再不吃再不喝再不玩就老了，所以趁着年轻要快点吃快点喝快点玩，这样人生才有意义，老了才不遗憾嘛。人都在去追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意义。其实就连基督徒也不例外，虽然在基督里他也在探寻生命为什么活着。我们今天可能在追寻为儿女而活，儿女让我们失败，我们在想要为自己而活，我们自己发现处处什么都不是，我们发现人好像没有意义，我们不断的在找寻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人把生命的特征不断降低，降低到那个动物的水准，有人把这个生命再降低，好像植物像花朵一样的状态。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个人生就是一旦被基督所更新，应该是完全为基督而活。当然你会想着人生所谓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但是这里会告诉我们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在他那个时代两大哲学的劲敌，一个是叫快乐主义，就是以比鸠鲁主义，他追求的是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但是他的本意不是那种低俗的快乐。不过这种主义慢慢的演变之后只成了吃喝玩乐。人怎样才能快乐？就是吃一点好吃的，玩一点从来没有玩过的，去一下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在年轻的时候该疯狂的疯狂，该玩的玩，然后到老了躺在病床上没有遗憾吗？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标记，不仅是基督徒也这样追求，非基督徒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各样的视频平台，除了吃喝玩的好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消费，然后给你带来各样的快感，然后你要被刺激，然后你要获得那种分泌多巴胺的快感。人是不断的想办法追求快乐，所以这个古老的以比鸠鲁主义到现在也没有消失，人还是追求快乐，快乐至上。那么另一个主义就是斯多哥雅主义，他就追求另一种人生的境界，就是要坚忍。他认为人生就充满了不幸和悲惨，他们承认这个事实， 我都认为这种主义要比很多基督徒更真实。很多基督徒是不能够承认自己需要面对这个悲惨的世界。为什么成功神学可以大肆的被宣扬又被人去接受呢？因为人想逃避这个事实，人不想面对这个悲惨的世界。但是这种主义，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悲惨的，是令人感到绝望和不幸的。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活下来，就是需要有坚忍的态度，忍耐的态度。这个忍耐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认命。你要坚守这种态度，你才能活下去。其实好多基督徒能够坚强的活着已经不是盼望了，有时候就像这种主义一样，这个世界是悲惨的，充满了不幸，充满了疾病，充满了各样的痛苦和有张力的事情。我要忍耐，我要坚强，我要像打不死的那一个存在，忍耐下去，人生就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期待，就是要坚强的活下去。所以这两种主义在保罗那个时代非常盛行，要不就追求快乐，要不就认命的活下去。你不活就没有办法，人生就这个样子，所以就要这样活下去，就要面对疾病，就要面对生老病死，就要 面对儿子需要娶妻，女儿需要出嫁，就需要去面对儿子后来离婚的问题，还要面对女儿后来要离婚的问题。总之人生无尽的烦恼，既要去面对这个事实嘛，忍耐下去，这就是命，命就如此。所以人不断的去探寻，我们会看到人不断的去追求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有人以行善为他的目的，他是个可能是个人道主义者，他要积极做善事，因为做善事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所以他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事，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能不留自己的名字被后世人所纪念。这也是一种追求，这也是一种他所认为人生最高的目的。虽然他带来益处，但是这一种的追求的目标不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在想，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们也可能不像原来的一臂救主主义最早那种快乐主义，我们可能更像现在的快乐主义，就是吃喝玩乐。我们可能不像那个斯多葛雅主义，人生就是认命，可能没有那么深远，可能没有那么不好，没有那么糟糕，但不代表我们比他们更高尚，我们可能变得更肤浅。我也不得不说，当下的人比过去人活得更加的肤浅。我们认为人当怎么活着，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构建而成的，大多数而言的回答是相当肤浅的，其实没有哲学家思想的更加深邃。我们的生命意义各种是什么，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房子，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前途，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的构成，这是最普通的人的生命追求。我为什么？为了孩子，然后为了房子，然后为了车子，然后为了我的职业还有晋升的空间，这也是大部分人的追求。其实这些追求本身没有错，圣经并没有反对，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生命意义的构成。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生命意义是被这些所构成的话，当这个板块，当这个领域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不知所措，你感觉你的生命瞬间失去意义，你认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配偶，我的孩子，那一个板块出了问题，那个领域变得很糟糕了，所以马上就变得没有头绪，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去生活，他的世界都崩溃了。因为那一个板块构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基础，当那个基础崩溃的时候，他也随之会崩溃了。可能这个崩溃的人并不是个坏人，可能是个很好的人，很尽责任的人，可能很护家，可能很忠心工作，也可能很爱自己的儿女，但是 在他生命的构建的成分当中，全部都是自己的小圈子。他的小圈子一旦出现问题，他整个的人就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怎么活，下一步怎么计划他也不知道。他所有的构建，所有的追求，所有的崇拜，全部都烟消云散。这不是当下人最热衷于追求的吗？甚至也是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姐妹所追求的。当你的小圈子里面任何一个构成的成分出了问题，对我们的打击是致命的，我们奄奄一息，好像马上快要死去的那个人一样。为什么？因为生命的意义是被那些所构成，而不是被一个更高的更超的存在所构建的。其实我想说，另一种的危险就是在教会里面，这种是一种宗建宗教责任的构建。我们会看到，其实不是单弟兄姐妹，也包括传道人，我们可能忙于教会的服事，忙于教会的信仰生活，当传道人的工作停止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不知道该忙碌什么，他无所适从。其实他里面根本没有在侍奉基督，他是为整个的责任而在忙碌。当一个基督徒他不停地为信仰生活而忙碌的时候，你看他忙得不亦乐乎，他特别热情参与所有的事情，当这些工作停顿下来或者遭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他马上就消失的不见了。为什么？或者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生活，因为他不能停下来，他害怕停下来，因为他始终没有在侍奉基督，他所有的活动所有的热情都是一个责任和义务和义务。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周马田讲过一句话，他说传道人最大的危险就是所有的工作停止了，马上不知道当做什么。同样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危险是信仰生活一旦全部都停止，不知道自己当做什么事情。你礼拜的时候知道当读经当祷告当唱诗，但是信仰生活一旦停止，回到家里边马上不知道去忙什么，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不知道当做什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所有的兴趣都在这个宗教义务和责任上，而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生命的构建不是基督，而是宗教的生活义务和责任，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其实这些都已经替代了保罗所讲的。我们不得不问，我的生命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我的生命是由什么构成？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整个的生命被基督充满，被基督掌管，我整个的生命八部的全部的时刻，全部的那个处境都能够为基督而活。啊，保罗在这样讲他的人生的追求。你说保罗是个宗教迷，你说保罗是个耶稣狂，保罗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基督迷。他时时刻刻不会不想基督，他时时刻刻想着怎样能够为基督而活，怎样讲说基督，怎样谈论基督，怎样能够为基督来做些事情。这是保罗他的头脑和思想中所想象的告诉给我们的。而且保罗从他的构建到他的实践几乎是知行合一，并没有任何的差距性。我们可能只有想象没有去行，我们可能只有行但是却没有被基督所充满，可能都是一种误区。你看保罗用词，他并没有说我活着就是神，而是用一个独特的表达，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要知道这种表达是非常独特的。如果说保罗说我活的就是神，那犹太人的犹太教徒也能这么讲，伊斯兰教徒也能这样讲，也能这样讲。但是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语言，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没有提到谁，没有提到父神，只提到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因为保罗在表达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基督为他死， 他也愿意为基督而死。这个事实就不是一套理论和观念，而是建立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面，也是建立在保罗被基督所救赎的身上，包括他侍奉的一生上面。如果他只是一个观念，我想与保罗的表达完全不相符的。保罗还有对基督的爱，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不代表能够明白保罗所讲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保罗他是有爱的，他爱基督。当他爱基督的时候，他甘愿为基督受死，为基督被囚，他甘愿为基督去做所有的事情，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怨言，反而生发喜乐，因为他已经被基督掌管他人生的全部，所以他才表达这个观念，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已经从基督领受那个爱，这个爱已经完全把保罗所征服，而保罗被这个爱征服之后，他也同样产生一种回应的爱，这种爱是对基督的爱，这才是这句话的本质和目的。因为爱的特征有一个表现，总是思念所爱的对象。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想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个爱的特征。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被这个人所充满，总想着和他在一起，总想为他做些事情，因为你已经被他所充满，不是吗？你已经要为他付出所有，不是吗？你只有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你才愿意为他做事，你的心也会在那里。在马太福音有一句话可以证明这一点，那里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想这些话再明白也不过了，你关注什么，你的心就会在那里。同样，你如果爱基督，你的心也就在那里。你总想着为基督做事情，你总想着给基督的事情添加更多的光彩，基督总会成为你心里的中心，你更牵挂的肯定是你所爱的那一个对象。因此我们的思念是什么，我们的兴趣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所爱的。对保罗而言，基督正居于他生命的中心，也是他的一切。其实保罗不仅仅他心中被基督所充满，或者他完全的爱慕基督，这也带来保罗对基督有更大的渴慕和追求。第三章他又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与他一同受苦。保罗讲这句话不是冲动，而是爱里面所产生的情感。他不仅仅享受基督赐给他各样的平安，他也愿意与基督受苦。这个不是一个冲动，而是爱里面阐发的情感和表达。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愿意为他受苦；你爱你的配偶，你愿意为你的配偶而殉情的；如果你爱你的家人，你愿意用生命替他来填补他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保罗说，我不仅可以与基督将来一同复活，我还愿意与他一同受苦。这不是一个冲动，而是爱真实的表达和流露，这是保罗真实的感受而言。因此我们在想，如何一个人活着就是基督，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理论，是保罗真正对耶稣基督的爱。他爱这个对象，他思念这个对象，他也被这个对象所充满，他总想为这个对象做一些事情，他总希望基督在他身上显大，无论他活着，无论他受死，都希望基督在他身上被彰显。这个是保罗内心极大的渴慕。这种渴慕从哪里而来？是从基督的爱而来。如果保罗没有领受主的爱，他并不会如此去爱基督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们可能要问， 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情感。我们可能从腓立比书不能看到全部，但至少在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可以获得这一种的方法。我也不得不说，首先保罗是被基督荣耀的位格所征服。在首先第九章我们看到保罗并不是一个顺服者，他是一个很热衷于律法的人，他在抵挡基督，他把基督教会里的会众捉来下到监里，而且他的热心要超过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他拿了文书要捉拿基督徒，要残害主的教会，他从来没有想着爱基督，也没有从来想着去顺服基督。他在捉拿耶稣基督门徒的路上被耶稣基督所呼召，荣耀的基督向他显现大光，光照了他，从那一刻他就认识了他。我们可以说保罗从那一刻起可以对救他的主一见钟情，他永远不能够忘记耶稣基督对他显现的那一幕。因此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保罗至少有三次以上谈到他的经历，他在大马色路上蒙召，在大马色路上听到主的声音，他被主的荣耀所光照，他永远都不能忘记。当他看到基督荣耀的时候，他以前所追求的所向的一切全部都黯然失色，因为所有的一切没有办法与受苦荣耀的基督相比，那一切在保罗眼中都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保罗见到荣耀的主，所以他把一切看得极为清淡，看得一钱不值。如果我们也能够看见荣耀的基督，我们因为像保罗一样忘记一切，抛弃一切，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荣耀的基督，哪怕一秒也行，因为看到他一秒，他的荣耀可以完全征服我们，让我们忘记一切，抛弃一切，能够完全的追随于他。你说我也希望像保罗一样在大马色的路上可以看见，但是并不是呀，不是，我们不能够上大马色路上像保罗有那样的经历，我们也不可能像多马一样可以摸一摸耶稣的伤痕，探探肋旁，也不可能的。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我爱他，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就是我们爱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是用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荣耀受苦的基督。圣灵如果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通过话语认识荣耀的基督，他的荣耀可以征服我们，他的牺牲可以征服我们，他的复活的大能可以征服我们，让我们不得不爱他，不得不向往他。保罗能够对基督有爱，是因为他的眼睛看见了荣耀的基督向他显现，他也真正的忠于在基督的面前。我们的信念眼睛是可以看到的，看到他的降生，他的受苦受死，他的复活。我们的信念的眼睛是可以看到基督为罪人所做的一切，我们是可以知道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一个败坏可怜的罪人，没有什么资格要求神派下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己。但是话语向我们显明这一点，神也做了这一点，舍弃他的儿子为悲惨的罪人流血而牺牲，而这一点就征服了保罗。保罗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看到除了基督之外没有所谓的生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怎么讲，他把万事看作粪土，粪土就是垃圾，大便废物，毫无价值。保罗这些话讲什么？第三章他讲他是很优秀的，而且很优越，他是有夸口的，他是有律法的义，甚至无可指摘，优秀的不得了。保罗之前靠这些称义，靠学懂夸口，靠这些获得进天堂的门票，靠这些获得赦罪的权益，但是第三章保罗说变了， 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认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在讲什么呀？保罗认为如何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如何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没有基督就不可能与上帝和好。基督是唯一与上帝和好的那一位中保，这是保罗所讲的。你会保罗总是讲在基督里被拣选，在基督里不再定罪，在基督里如何如何。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知道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保罗与上帝和好的可能，更没有赦罪的权益在保罗的身上。保罗在告诉人说，只有在基督里生命才能够越发的完美，可以变得十全十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是不可能拥有这一切的。保罗是被基督完全的所征服，他在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其实还不仅如此，保罗在人生各样的问题遭遇中，基督总是他的盼望，也是保罗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你读保罗的书信能否去体会到，保罗每一卷书里面都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连在腓立门书那么短的那个书卷呢，你几乎看不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讲述，但那一卷书信里面却充满了耶稣基督的饶恕，充满了耶稣基督福音带来伦理的更新。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卷书可以找不到保罗关于福音的教导，都可以找得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发展就制作了教会的年历，这些年历会在前六个月，大约十二月到六月之前，会透过各样的节期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还有他的复活，啊，那个叫耶稣基督生平的这个过程，透过前六个月，后六个月讲什么？讲关于基督的心腹教会。但是宗教改革之后的路线就全有一个更新，那个更新什么？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你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保罗无论是自己遭遇苦难，还是处理教的问题，基督总是保罗解决问题的中心。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替代保罗宣讲的那个主旨，任何都替代不了。保罗处理人际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处理婚姻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骄傲那种纷争依然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处理他的被囚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保罗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处理问题，几乎找不到的。因为保罗他知道基督是万物的起始，也是万物矛盾的解决之道，所以他遇到任何问题，他一定回到耶稣基督里面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他把基督视为他的宝贵，视为他的所有，视为他解决问题难题的钥匙。因为他发现基督的十字架有智慧，他发现基督之道才能改变一切，所以保罗不会在基督之外寻找任何的方法和技巧来解决他人生问题和教会各样的问题。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基督里面，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知道基督有绝对的智慧，他知道基督有绝对的能力，他知道基督绝对的方法可以改变现实麻烦的问题，他完全被基督所统管、所拥有、所征服，所以他不得不在任何地方、任何问题、任何矛盾的场所来谈论耶稣基督。 你说像这样的保罗，他怎么能不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呢？其实还有一点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就是越经历苦难越知道基督的宝贵性。我想保罗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保罗的苦要超过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保罗在所有的苦难里面好像被打倒，好像要致死，但是又起来，又奋起，又以为基督而活。在哪里拥有这样的力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是保罗最终的盼望。我们今天认为我已经认识基督了，其实不是的。越经历苦难越知道基督的宝贵。你发现很多人生病之后，如果吃西药不管用，他要看中医，中医可能有针灸，他说我看到针灸害怕，我一针都不能扎，吓死我了。你知道什么人不怕针灸吗？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时候就不怕了。你可以到中医馆去看看那些扎针灸的人，病到哪都治不了，最后说扎针灸吧，针可能像筷子一样出了银针，你有没有见过吗？啊，据说祖传多少代大银针从这穿过去。他说不怕，只要病能好，根本不怕痛的。病只要能好，插刀的都愿意。其实人对基督的宝贵性，除了在救恩的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在苦难中会知道基督提供给他盼望，才越显得基督是最宝贵的。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能给这个人带来盼望。保罗所有的一切都经历了，都理解，都领悟了。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告白，所以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有喜乐。其实我们并不会像保罗拥有这般的喜乐。如果有苦难围绕我们，我们就说还不如死了呢。但是保罗说不是啊，如果我平安顺利的时候，基督显伟大。我被囚面对死亡，基督也显伟大。保罗所有的目标，所有的渴望，全部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想什么？有一点麻烦，麻烦快点解除吧。生一点病，马上吓得要死。哎呀，病好了吧？我也没想到，主啊，我希望我健康的时候，我希望我疾病的时候，我希望我有麻烦的时候，我在我的工作有变化的时候，我在我经济落魄的时候，我都希望能够彰显你在我里面的伟大。因为你给我喜乐，给我忍耐，你给我坚忍的信心，你给我对你的信靠，这些都能够荣耀你。我盼望我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并不会这么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们总是活在小我里面，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我也没有看见更大的事，没有看见更荣耀的事，我没有看见那个更荣耀更大的事，就是在哥哥他让耶稣已经为你我而死，我的旧人已经死去，现在是一个新人，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救了我，我要为他而活。我在任何时刻都要彰显他的荣耀，任何时刻都要诉说他在我身上做的奇事。就算我遭遇疾病，遭遇困苦，我的工作被炒了鱿鱼，我的孩子生了严重的疾病，我巴不得主能够透过我一切的不幸也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因为他为赐我力量，赐我信心，赐我喜乐，赐我平安，让我像非常人一样的状态忍受所有的艰难。这不是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吗？这不是活着就是基督吗？我们并不这么想，我们不得不反问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吗？我为什么活着就是基督？因为基督他爱我，为我舍己。为什么为他而活着？因为他已经为我舍命。为什么要如此的 去以他为中心的活着，因为他来到世上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一个可怜的罪人，他已经把这个罪人的罪给免除赦免，把这个罪人高举到上帝的宝座那里，在上帝的宝座之下向上帝敬拜。没有如此的高举和荣耀，就没有你我敬拜他的时刻，都是基督所做成的。所以说我们才告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特质，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去告白。只有这样的时候，基督徒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生发喜乐，要不然人只能在环境当中被环境所胜，而不是超越环境活在当下，来告诉别人说我在基督里是有喜乐，我也希望你喜乐。保罗掌握这个秘诀，他就说我是喜乐的，我也希望你们要喜乐，我在基督里喜乐，我也希望你们在基督里喜乐。感谢主，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